他的讲题是回国侍奉经验谈。那么我先自我介绍，我叫李崇明，木子李，崇高的崇，人民的民。那么我本身是在台湾出世，那么初中的时候移民到新加坡，那么在新加坡接受初中跟高中教育，然后之后呢到美国来留学。那么留学之后呢，毕业以后在 Westinghouse 任职，之后转到台湾的王安电脑。那么25岁的时候自己开办企业，那一直是我自己的心愿。那么所以我想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但是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让这个培训营能够在你圣灵的带领底下，让所有的学员都有一定的得着，讲员也一样的有得着，让我们彼此接纳，彼此顺服，在合一的灵中来建造神你自己的肢体。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跟学员分享我们一些小小的经验。神啊，我们还是不完全，需要你圣灵的带领。求主耶稣也借这个机会，借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毫无拦阻地来到你的面前。神啊，你的圣灵真的光照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圣灵当中，能够在这段时间里有好的得着，好的学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每一个参加的学员，感谢赞美你，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的，阿们。那么我昨天花相当多的时间介绍了我自己的背景。那么我介绍我自己的背景呢，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特别或特殊的地方，我还是一样感谢主，就是让我比较体会比较深的，就是亚伯拉罕他的生平。你可以看到他自己是牧羊人，他就是不断的建帐篷、筑祭坛，然后拆帐篷，人生就好像一个旅程，一个 journey， 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时候到了你就在那里停下来，时候到了你就拆起，再到一个新地方，一直到最后你走入你自己生命的终程，那就是能够在永生当中与神在一起。我自己是有相当多的失败，也有相当多的迷糊，或者相当多的矛盾，所以我自己是在1980年在匹兹堡华人教会受洗。那我一直感谢带我进行洗礼的刘传章牧师，他一直也在主的圣工上一直忠心的走他自己蒙福的道路。我是当时受洗以后，我自己本身就进入到一个迷惑当中。这个迷惑呢，就是说我虽然爱主，我也知道神是信实的，但是我在祷告当中不太能够明白神给我什么样的旨意。但是从小就离乡背景，就会感受到到底我自己，我是中国人，我在台湾成长，我又是台湾人，读的是中国文化，认识同样的一个孔子，认识同样一个孟子，认识同样一个屈原，认识同样一个岳飞，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对你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捆绑的作用。现在我过了关，我可以觉得是捆绑，但是当时我过不了这个关，我觉得是理想。所以那时候我就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辩证，我是吃台湾的奶水长大的，我到底是优先服侍中国人还是优先服侍台湾人？所以我的想法是我必须优先服侍台湾人。那么台湾呢，最大拦阻在19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就是政治的民主化。所以那时候我就离开威斯汀豪斯公司，就到台湾去，我拿的是当地的薪水，从2000块美金跳到400块美金，从没有车子 从有车子有房子变成没有车子没有房子，搭着公共汽车去上班。我当时就一个心愿，就是企业报国，如果能够找到好的政治团体我就参加，如果没有好的政治团体我就继续科技或者企业报国，就走这样一条路。但是当时的动机就只有一个迷惑而已，这个迷惑到经历了十多年了，一直到去年我重新再去看创世纪。这创世纪呢，我想就是我念给各位听一下，第三章第一节的后半句，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短短的就只有半节，神岂是这两个字就一个问号了，真说又是一个问号了，不许还是只允许一些又是一个问号了，所有的果子还是一些的果子又是一个问号，最后还加一个么又是一个问号，半个句子里面有六个问号。所以人常常会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迷惑的状态，这个状态如果你严格去对付它，它其实是罪。为什么？我在去年在唐崇荣的布道会，哎，不是布道会，他的神学讲座中我得到亮光。因为有一个北美的一个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说罪怎么定义，唐牧师说罪是产生论，就是罪是产生论这三个字，产生论就给我十多年前的困惑就一扫而光。这个部分是什么意思呢？你注意一下，今天美国的弹道导弹 guided missile 一个红星是很小的，我们一般人啊，如果你不会开枪你去射东西啊，你可以射 everything but target， 这是很简单的。我如果要射空气我随时射都射得到，但是我要射红星我射不到， everything but target。 但是当你射不到的时候，不中红星都是罪，这是标准的答案，就是射不到红星就是罪，这是这个文字本身的定义。但是你怎么射到红星呢？那么现在你用美国的高科技这个 guided missile 来看，第一个它有一个 CCTV，能够 online real time 能够搜索目标，然后经过它的辨认 pattern recognition 它可以追索，然后程式是 real time 的 data 传输，可能在亿万分之一秒它比对比对比对，所以今天 target 在这里，发射是这样发射的，它照样会回来。所以这个地方给我的一个感触就是，如果圣灵不带领，你看准的目标也会溜掉。如果圣灵带领，你走180度起点的弯路，开始以后时候到了，神照样给你成就，奇妙的给你成就。所以我那时候就进入第一个迷惑，之后我就很着急，25岁就创业，没有钱尽量借，尽量扩充。我神也恩待我，那时候我还属血气。我第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就是在1985年，我那时候把企业呢办到是新加坡第四大的一个代理商。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机会，就是德国一个公司，高科技公司，他要找一个伙伴，那么我就去这个法兰克福去拜访他。那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很熟了，因为我体力好，我一天工作有时候工作20个小时18个小时，所以他那天给我出一个很难的考题，你对亚洲市场很清楚，我要跟你合资跟你合作，请你告诉我亚洲市场怎么做，一年的计划，5年的预测。吃完饭喝完酒握握手的时候他才提起来，那时候已经晚上10点了。第二天早上大家8点要吃饭， 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既然已经要离开了，我也没有时间，我就是明天早上交给你，所以吃完饭就可以讨论。所以他说好，那么我就说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楚，我只能用手写，你请秘书小姐来打字。所以我就给他写一个30页的计划，就是回去以后11点开始写到第二天早上5点，6个小时给他。所以他看我动作非常快，所以他就给予我充分的信任，所以我就拿到了一个合资的地位。他这个公司呢是专门做电路板的设计，这个电路板的设计呢底下要绕线的，那么电路板是多层的嘛，它底下要绕线之后呢，那个集体电路能够插在上面，那之后能够下去做生产。结果他给我什么样的地位呢？亚洲分公司设总公司在新加坡，由我担任那个公司的总裁，给我30%的股权，但是要换总裁要75%的董事会投票权。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他让利30%给我，但是给我所有的信任，就是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那么开始这个企业呢给我很多的学习，我等于是从台湾设分公司，日本也设了分公司，在澳大利亚设代理商，在印度设代理商，在韩国设代理商。然后之后我们跟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申请，政府给我们5年的免税，那我们也获得一个先驱企业的地位。那时候我刚好29岁，但是没有圣灵的带领，经历了2年，大概到1986、1987年，他这个技术就输给了美国的惠普。本来整个全世界的总资产可以到达3-4千万美金，我30%的股权大概等同于全世界股权的10%。所以草木和谐的工作就是起起落落，人的工作就是起起落落，所以就下来了。那个时候真的是不太能够接受，但是有足够的智慧。好的，欢迎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还有专业的知识，我就跟他玩一个若即若离的游戏。所以之后呢，我就把没有把握的地盘都送回去给德国人，我就留有台湾100%的股权。但是呢，这个生意就不是唯一的生意了。那么在这2年的时间呢，对我来讲也是蛮有意义的。台湾就是在这2年，包括日本，在这2年呢，我们所服务的台湾大型的电脑公司，包括现在已经变成世界上第5的宏基电脑 Acer， 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有30个设计人员，就是一张主机板80286、80386，还有 notebook， 就是从R&D 部门丢下来的资料，我们可以在3天到5天之内呢给它完全设计完毕，可以送入工厂去生产。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设计的话，一个礼拜都是出几十张的板子。那更到后期的时候，我跟加拿大的 McDonald DeWiler 有合作，他是做遥感遥测的，我们又把那个电路板呢的整个的设计呢，能够做到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这个母片直接就带到工厂，或带磁带到工厂就直接生产。所以就把这个空白这个环节全部拉上来，而且是拉到世界一流水平。所以那2年就奠定了台湾的那个生产的跟这个竞争的局面能够领先，就在那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做一段意义的事情，但是人的事业就是这样子，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呢，我又花了一段时间开发出来80286的电子收音机。那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外贸的方式，那么用一个组装的方式，就用很少的钱已经能够生产了。就那时候我就找一个公司要跟我合作，在那段时间呢，我也到了纽约跟 AT&T 谈判，结果也拿到 AT&T 在台湾跟东南亚的 UNIX 系统的 总代理权，那么跟宏基两家呢互相在台湾市场竞争。那么就在那段时间呢，因为扩充太快，所以呢财务上比较困难。我记得有一天到了月底了，我发不出薪水来。那段时间你说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又入到另外一个迷惑，我有求死的念头。我想说如果到月底发不出薪水，我就从十楼跳下去，至少我用我的生命来代表我自己的意向，就这样子。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年就在那个月底的前一两天，完完全全没有办法的。那有一位经销商请我吃饭，我就去找他。就之后他告诉我，他说我们公司的薪水是第二个月的五号发的。所以我说既然是五号发，那我就心生一计，我就发一个公告，以后薪水都改成第二月五号发，因为是账务调整。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到了四号五号整个周转金又恢复正常。在那个时候我还不会感谢神的保守，包括我出现要求死的意念，我都不晓得那是撒旦的作为。所以这种迷惑就让我的一段时间好像在人生的色彩上面好像相当丰富，但对神国的国度来看的话就等于断掉了，乏善可陈，就这样子。但是神还是一直爱我，就是在我欠资金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跟上市公司合作，但是我又不太了解，所以我就跟我的一个结拜妹妹的先生合作，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总经理，所以我跟他50:50成立合资公司，把股本再扩大一倍，所以我就在增资了，他们就在增资了60万美金。我就记得那时候是1989年9月1号，那天早上我从会计上面了解60万美元已经汇到账户，但是下午我太太挂电话来，急电，她的岳父挂电话来，流产，我太太流产，我就觉得兆头不对。但是我心里呢，神也让我那个时候有机会能够预备自己，那是他的恩典，到以后很多年逐步的显明的时候，我回想我才能够感恩。那个时候确实是很愚蠢。其实那时候呢，就让我大概有10个月的准备。我当时没有料到的就是我在新加坡，因为我不是读法律的，在新加坡是一美法，是董事会是有绝对的权力，但在大陆法系里面，董事长握了一个小印，一个公司印，一个董事长印。中国大陆跟台湾是一样，你做不了董事长呢，就代表你没有权。所以我就把董事长让出去，虽然我们是50:50的股权。就后来呢，他进来60万美金，他本来要借公司300万美金就不肯借。有一天呢，他说他要借印去盖印，之后呢，董事长印呢去了他那里，就再也没回来了。那之后呢，我就知道有问题。那个时候呢，我可以跟他对抗，但是我不晓得在那一段时间，我虽然很苦，但是我就没有气势要跟他对抗，因为那段时间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那一个爱，就是我爱那个企业，这个企业爱到一个地步呢，纵使呢我不是董事长，只要他能够继续发扬光大，我愿意。我爱我的员工到一个地步，我觉得他如果为我的话，很可能会被开除掉，我宁愿他不为我，他继续能够留在那里服务公司。就到1990年的8月，我们带着一个4岁的孩子女儿，那么带一个8个月大的在妈妈怀胎里面的男孩子，就这样子回新加坡了，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没有人送机。从1986年去台湾，每一年企业赚钱，逐步的增资，放进去的心血有60万美金。他东扣西扣，东扣西扣，到最后呢，给了我20万，就这样回去。但是我还是感谢主，我还是感谢主。回去以后呢，我才重新调整我自己。但是那个时候 还看不到神的旨意。之后呢，我就心平气和的下来，然后呢就在新加坡就住下来了。就住下来以后呢，就比较会注重作为丈夫跟作为爸爸的责任，这也是圣经上的教导。那我的妻子也享受了两三年安定的日子。因为我当时很急，所以呢我们生活都像打仗一样。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才思索一个问题：我如果爱我的太太，我为什么没有跟她传福音？因为我们是同学。那我毕业以后呢，我在 Westinghouse 上班的时候，就在 Pittsburgh 的时候，我接受救恩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不是基督徒。所以我的当时的结婚是因为她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那我珍惜我们在学校中的缘分，我们去结婚了。就后来在93年，感谢主，4月11号，我的太太也受到感动，我两个孩子就三个人一起受洗，所以我们全家就归到主的名下。所以一人得救，全家得救，神的信实再一次的彰显在我们的家。也就此我们开始有这一个快乐，而且知道神的旨意就来了。就是在那一年的7月，我太太不晓什么原因，她妈妈挂电话来，她说我得了乳癌，但是因为我乳癌的经验，所以你也去看一看。就她就是在7月的时候去，就是去看，就一看就发现有4天里面要动手术，我们就只有4天的时间。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甘甜。我太太只跟我说，她其实她都没有说，他只是说有。之后呢，他流了几滴眼泪，他说我去了无所谓，我舍不得两个孩子。那我们就一起在神面前祷告，就4天的痛苦，手术以后完全成功，连第二颗都不用再开刀，所以就这样就过了。所以神不断的洁净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魂体，或者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理性，同时也加添我们灵命的成长，这样子。所以从93年对我来讲又是一个转折点。93年我太太身体好了以后呢，就是在93年的9月，我从上海坐火车往杭州，在上午我在火车上听到《奇异的恩典》这首歌，是以民谣的方式奏出来的，没有歌词，但是是一个音乐。所以我得到感动，我就问神：中国也有救恩降临吗？那时候我就看表，刚好9:19，我就说9:19什么意思？我就记在心里，就这样子。结果等到我回到上海的时候，大概在9月8号、9月9号左右，我的经理笑嘻嘻的拿来一个政府的批示了。我们等于是要在上海建一个最大的国际性俱乐部的批文下来了。我不经意的看一下那批文，批文送发文的日期是1993年的9月1号。9月1号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那一天是我上一次事业痛苦的开始。所以我就感谢神，我说神，这一次我听到你的声音，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新的事业？我为此献上感谢。就这样子，结果第二个礼拜我回到新加坡了。我回到新加坡以后呢，非常的惊讶，就是那一天我星期天到教会去，我打开那个教会的单章，1993年9月19日，我吓一跳，我说神，你是不是要再对我讲话？你不要让奉献诗上面写的是奇异恩典吗？就果真就是奇异的恩典。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就非常的震惊，我就说神啊，去中国可不是开玩笑的，如果要建一个房地产的项目，你要我为你忠心，这要花很多很多的代价的，你再给我一个印证吧。就在那个时候，牧师说了，他说有一位戴秀秀姐妹，她是我的同工，已经三次开肠胃炎开刀，切下6尺的肠，但是呢还继续发炎，但是已经没有体力再开第4次刀了，已经是绝症了，她唯一能够好就是发炎停止，就是靠祷告，她要我们为她祷告。结果呢，我就拿开单张来看，我说我有这个感动，我想去看他。就他就继续，牧师就继续说了，他说这位姐妹的爸爸是不信神的，他说如果你的病不会好，你的神不可靠，我要拉你到庙里去拜。结果就在这样一个讲话的时候，我就翻到了他的这个代祷事项，我很细心，我只看到他在医院的病房的919号，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如果他会好，你就差我去中国吧。就是这么神奇，过一个月我去看他，他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我只是开心的觉得神印证了一件事，神必会保守。但是我就不晓得，我就再问了他一句，我说那你爸爸是最开心的了，没想到他就哭了。他说我爸爸前几天来看我的时候，正走出医院门外被车子撞死了。那时候我就突然跳起来了，我那一次是第一次感受到公义跟慈爱是并存的神，他的威严的存在的神。所以我就回头来可以看到保罗所说的，我不传福音有祸了，那个公义跟慈爱的彰显如此的明显。后续还有很多神很直接的印证。之后呢，我就继续在上海中心做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当时是8000平方米的地，因为宏观调控，我在跟中方在谈判，所以拿到12000平方米的地。当时的容积率是1.8，是盖7层楼。后来谈判完以后呢，我就请建筑师照他自己的意念，再重新把它设计好。怎么样调整比较好，让他来调整。没有想到，当他调整好，第一次把彩色图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差一点没趴倒在地上。神再一次的印证他的祝福，9层的大楼从7层变成9层，9层的大楼坐落在天山路1900号上。之后呢，我就从一个观点上面进入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就神就很清楚的摆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分别为圣。我就开始在思考分别为圣这件事。这个分别为圣呢，其实中间对于我们基督徒的商人，或者我们进入狼群中，我们开始入世而不属世的生活，你就开始会面临的。我那时候刚好就是圣经中3个部分的矛盾性，让我产生一个想要一窥究竟的想法。第一个是11奉献，第二个是该杀的钱归该杀，神的钱归神，第三个是神的管家5000两要为他赚5000两。这三个不同地方的经节跟三个不同的概念所产生，我就问我自己第一个问题，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告诉你说你是我的管家，我给你5000两？第二个问题，如果神给我5000两了，我以为那是我挣得的，我还给神500两，然后把4500两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放到我口袋， 那是不是罪？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往深层去思考。那么就在一段时间里面，我有了答案。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的投资死了好几次了，所以这个钱呢，就好像我去赌场一样，早就已经还给低了，所以这个钱是在神手上的，所以所有的都是属神的，是这样子。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知道我就开始走在他的旨意当中，因为已经分别为圣，我有这个心愿，知道我一定要在这个企业里面把它建好，我一定要成为大股东。成为大股东的目的是能够照神的旨意而行。虽然那个时候我的钱只足够让我投资25%，但是因为合同保护得很好，所以我是中国的董事长，也是新加坡的副董事长，所以这个大楼就开始新建。但是你想想看，手上握20万美金的人，拿了一片12000平方米的地，然后要盖30000平方米的大楼，然后你还要是大股东，然后你不能够照你的专业来做判断，你是要以圣灵的带领为主，这是很难的。但是神一步一步奇妙的为你开江河，为你解决，因为那是他自己负责任的产业。所以接下来呢，就发生了，我们打桩打完了，地下室也开挖完毕了，啊，地下室还没开挖，整个打桩打完了。中方说给你的条件太好了，我们重新谈吧。所以我已经扎下去大概250万美金，开始重新谈判，桩也拉不回来，桩也不能送回去，也不能把那钱再带回来，重新谈判。那时候我就面临一个最大的考验。什么考验呢？妥协吧，妥协最容易的嘛，本来100%自己管理，就参入中方管理嘛，那中方的话就可以免费使用场地嘛，然后每一年的获利提成就加码吧，很快就可以谈成了。我没有，我一步都不让，让那个冲突升到最高，一步都不让。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反击，我们有相当多的关系，我们不反击。结果在那一年当中呢，整个项目就停工。所以停工之后呢，我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在神面前寻求。就之后呢，就出现两个转机。当时一停工的时候呢，我等于是内外受敌。在新加坡那边呢，我们有美国最大的这个高科技创业投资公司的资金，也有上市公司老板的资金，他觉得我是财力最担保的，所以如果要拖垮也好，李先生你退位吧，就这样子。中方这边呢，把你拖垮吧，最多回到原合同吧，那如果能够拖得垮的话，你就一定会退让嘛，就这样子。就这两边呢，经过一年多，中方因为太过耀武扬威，也太过大意，所以犯了一些致命的错误。结果呢，我就给他做了一份报告，送到区政府去。那个已经不是狗咬狗的斗争了，而是一面倒了。因为经过一年多，他所犯的错误已经多到太多，已经变成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了。所以投上去之后呢，一个月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但是拖了一年到一年半。那也因为这个事情，财务受到阻拦，就变成公司要增资。但是公司要增资，我要下一个决定，到底要不要把我过去所累积的财产都一次投到上海的项目来。但在那段时间里面，非常感恩，我离开台湾以后呢，是东南亚生意最好的时候，国家发展得很快。房地产我可以告诉你，从1990年
到96年在马来西亚成长十倍，同样一个东西价值增高十倍，在新加坡增长四倍。所以神就在这样的奇妙中，借着增值使我具备了增资成为大股东的钱。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更奇妙的，我在一次聚会中拿到了海外校园，我拿到了三本。我那时候要做决定，我在神面前寻求，我就把那三本都看完了。我第一个感动是说，这么好的文章，这么好的杂志，竟然能够在北美被办成，我觉得中国大有盼望。一个，第二个，我读到李宁的文章，给我非常非常大的感动跟激励。为什么？我们在1994年的5月15日，请了汪道涵汪老先生来，还有军学平副市长来做奠基典礼的贵宾。但是这个项目停摆了。结果在李宁的文章里面，我看了那三本，将近70-80篇文章，就只有他提到他的得救日。他跟我同样姓李，他的第二个字听说是一个外祖父的德国牧师给他的，一直到他受洗那一天，他的亲人才告诉他，他第二个字是灵，就是这个灵，圣灵的灵，他跟我同姓，第二个字是圣灵的灵，这对我来讲大有意义。第二件事情，他的受洗日就是我在上海的奠基典礼日。我想到因为改革开放，一个海外的中国人有机会回上海去服侍，也是以同样的改革开放，有上海人能够来美国得救，而能够继续进神学院读书而没有退缩。今天我也不能退缩，而他是从上海出去的，所以我就下定了决心继续再进去。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啊！中国话就是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特别是我们买了一间漂亮的大房子，孩子的出生都在那里住了5年，要把它卖掉搬到一个小房子去，这很不容易下的决定。台湾的房子也要卖，就在那个时候，神再一次的安慰我们，也给我们更清楚的旨意的显明。就是我1997年了，那时候已经到97了，我生日那一天我的房子卖掉了。那之后呢，我们在3个月里面要搬家，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家有一棵柚子树开花结果，结了果子，我就觉得蛮奇妙的。我太太跟我讲，我觉得蛮奇妙。就那一个星期天，我到了教会，就听到教会的一位李牧师在证道，他就特别提到利未记19:23，他说：“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3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4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5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结果子嘛，那就在揣摩这句话的意思当中，我就慢慢的看到了，你们到了迦南地，就让我看到一个政治的一个现况。中国是1949年解放的，是1989年 发生民运的，中间相隔40年。之后，上海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的心思符合神的使用，所以也取代了北京的领导人。所以上海也是马礼逊，也是艾德里牧师，也是许许多多传教士落脚的点，它就是通往中国迦南地的入口。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知道我有至少有5年的工作功课要学，至少要学到1998年的9月19号。我看神在这5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感谢赞美主，我们经过香港的一个顾问公司的协助，我们办理到了一批贷款。所以在1997年的时候，当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我们有能力捐一笔款项，为了大使命来盖那300个人的宿舍，我们奉献了。那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感恩，因为这个钱目前还是捐款里面最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那是第4年，在1997年。所以这个项目就继续再走下去了。到1998年的时候呢，就是今年，我们开始经历员工信主，开始经历我们的一些外籍的老师，他们凭着爱心在中国以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上个月还在上海市带领8个人信主，所以这个果实是非常的珍贵。但是在那个利未记的19章，神信实到一个我所能够看到的地步，也因为这个缘故影响了我的建筑师信主，他是香港人。我告诉你，他也吓一跳，我就故意翻这个圣经的章节给他看。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整个的国际性俱乐部，中间有办公室，有商场，有会员俱乐部，所以它的设计是3角形、4角形、5角形。所以在利未记19章写明3年、4年、5年。而最可爱的是它的3角形本身是办公室，因为上海供应过剩，所以我们把它改成 L 型，变成是服务性的公寓，所以那3年也已经打掉了。这完完全全符合利未记19章所给我看到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到今年的9月19号，我们已经在新加坡成立爱心团契，已经成长到10几个家庭，也带领了将近10个人信主，短短的2年时间。那我自己本身也参与新加坡远东福音广播公司的服事，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帮助良友团契中国来的事工，还有包括劳工的事工，我们也都有参与。所以那一天呢，就是在9月19号1998年，我们在家里做了一个感恩聚会，来感谢主。那一天是星期六，所以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1998年9月20号第二天，刚刚是礼拜天，那时候我已经换了一个教堂，我从圣公会的圣雅各堂转到长老会的荣耀堂。就那一个星期天，诗班继续献唱奇异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同样的，在这一次第3届中国学人培训营的第一首歌就是奇异的恩典。所以我就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逐步的学习，就是在商业上面一样可以凭着圣灵的带领来做你方向性结构性的决定。你不要急，不要快，不要慢，时间来得恰到好处是可以做到的。那所以我的那位建筑师，他后来在今年2月信主，信主之后他还摇摆，因为他所有的罪并没有所有的罪都得到对付，他的公司发不出薪水，所以他跟我借钱。 但其实他不是真的跟我借钱，他其实是想要骗我的钱。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不一定真诚，但是因为他是项目的审核的人，他有相当大的权力，我还是借他。借他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企业基本上要周转失灵，借了他100万美金。他说他会还，但是他还是没有还。但是就是借了这样的一个真诚，因为当时我有平安，知道圣灵有在带，是平安的，我借给他。结果因为这样子，我没有钱付工程款，结果工程停工了，今年4月再一次停工。就停工之后呢，我就回头来找建筑师，他那时候心意摆正，但是还没有完全摆正。就在今年八月的时候，他去西安被绑架，后来才知道，他才一五一十跟我讲清楚，他等于跟国内借了500万美金去香港炒股票，但这个合同是中方骗他的，但是因为股票炒失利了，他要他赔500万，所以他就挪跟我借的钱去还债，但是还是还不了。就在他被绑架、被禁锢在旅馆七天的时候，我每天2个小时、3个小时就打个电话给他，他后来出不来，没办法出来，但是还可以祷告。到最后呢，我知道他罪已经认完了，罪认完了，所以他完全得着了，完全得到平安跟释放了。后来呢，在香港再筹了50万美金汇进去以后，他才出来。就为了这50万美金，他把房子也卖了，现在搬到一个出租的一个公寓去住。但是他从神那里重新开始，使他得到平安。后来他发现，他跟他律师才发现，原来合同有好几个版本，所以这个合同要他还500万美金是没有法律根据，所以这一次就解决掉了。所以他从这个地方罪里面得到释放。那接下来我这边怎么办呢？我周转不灵。后来才奇妙的看到，我虽然周转不灵，然后呢，总承包商也知道建筑师已经几乎破产了，所以总承包商呢，他就有其他的打算，因为他自己本身也不是很忠诚的在服务我们这个公司，他把我的一些员工买通了，也把一些该买通的环节都买通了，结果他自己出一个大纰漏，他要毁约。他说我不施工是因为你不付我钱，其实他是要跟我多要钱。就没有想到他把这个法律文件丢出来以后呢，我直接经过区政府的帮忙，区政府说你既然已经毁约了，那你就出去吧。那出去以后呢，不是照合同来结算工程款，是照国家的定额来结算。之后呢，放进去新的承包公司呢，他照现在非常不景气的行情来算工程款，所以前后省了400万美金。这是神的恩典。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本来想在今年开幕的，我现在缓了一年。我从来没有想到，你知道吗？延安路在架高架桥啊，就直通普通的，所以要直通普通的这个高架桥一架，道路都受到影响。我们在那延安西路边怎么会有人？道路都通通都常常都设路障的，都没有什么人来的，然后一大堆烟。所以感谢主，我们延缓一年开幕吧。所以就这样子，所以神连时间都已经帮你算好了。所以就把这一段时间，就是说这种感觉、这种感触，就跟各位分享。那么这个事情经过一段时间，我就有几个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我在中国啊，我告诉你，我看到中国人为那个罪所捆绑，而你不能够撕掉你的职分，以宣教士去跟他传福音的那种，是很痛苦的。我当时觉得我去那我可以帮助人， 但是我告诉你，你给他钱，钱是用一下就用光的，你给他技术，他学的不牢靠，你告诉他专业的知识不能够救他的灵魂，他生命不能改变，所以你就一直原谅员工没有用的。所以那是蛮苦的一个经历，所以我是在这上面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一个情形。然后呢，你给员工不管两年三年的机会，你慢慢的考验他，慢慢的去训练他，你一旦给他权，他就垮下来了。为什么？他觉得我跟你苦两三年就是等今天，你听明白吗？他的心就只有计，他如果更强他有谋，但他心中没有爱了。所以你等于给他一个权利，就是让他扑倒在你面前，所以你就变成你是带他入地狱的人，非常的痛苦。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还是不能解决。因为我本身是基督徒商人，我可以在文化的层面，可以在社会福利上面，在个人可以见证神，但是我不能传道。所以神最近就感动我，也来跟王牧师在谈，如果神恩准的话，时候也到了，等到大楼开幕了，我就把所有的股权就赠送给美国的基金会，那么由美国的基金会这边再做比较妥善的使用。所以这方面还是求神在带领当中，所以还不一定有一个答案，总是一切都靠圣灵自己本身的带领嘛。所以我在这边就稍微介绍一下，花了一个小时。那么接下来我就照这个讲义，就把比较重要的一些观念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第一页啊，这样子写啊，其实就是请各位不要误会啊，就是说，有，我让你有半个小时发问的时间，大家可以比较讨论。就是说我主要是要让各位知道，就是说世间的荣华富贵一下转眼云烟就过去。你看现在美国 Microsoft， 你以前看过 IBM， 我告诉你 IBM 要出来的时候还是请 GE 跟 Westinghouse 去投资，他们都不屑于去投资的，所以是昨日黄花。那么你就看那些家族兴兴衰衰，几代过去什么都看不到。中国话，富贵不过三代，就这样子。所以我写在这里是要跟各位讲，我以前看这个为重，现在不看这个名分为重，这样子一个过程。好，那么我第一个就先介绍一下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一个抢救灵魂。其实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是肉搏战，我们是直接在为主征战，都是实体上是人对人，偶尔或虚体上才会碰到灵，这是因为我们自己还在属世或者在入世的这个关口上面。但其实真正实在的是灵界的征战，是灵界的征战。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我介绍宋尚杰，宋尚杰博士曾经说，我把圣经叫为血经，血的经。他说我每天读11章的圣经，每读一段就对照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有跟他不合的地方没有，就求宝血的洁净。后来等他年长一点，他说我强烈的感受到我没有一分钟没有宝血的洁净。但是当你开始逐步的圣洁了，越来越敏锐了，甚至以前你觉得不成为罪的，你现在都愿意把它当作罪来加以除去，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圣灵就工作了。当有那个敏锐度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那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但是属灵的征战不会在你入世的事情上发生，是在于你抢救灵魂的时候就会发生。 就譬如说我在新加坡，我去剪头发，那么我认识一位理发师，我就问他，我看他有人来跟他卖佛教的东西，他不是很愿意回答，好像就是在应付而已。那我就问他，我就把基督的信仰介绍给他，那他就说，我有一个姐姐是基督徒。那就感受到神的应许在那里，一个人得救，全家可以得救。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我特别的稳，没有受到很多事情干扰。我就为他传福音完毕以后，我叫他跟我一起祷告，他就愿意。但接下去以后呢，我就觉得那个把握度还在，但是我好像稍微欠缺一点，无法坚持。我本来要叫他做决志祷告，他就犹豫，他就说下一次吧，下一次吧。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祷告的功夫还不够，我就说好吧。但一回家就后悔，我回想起来，他的先生跟他的家母是住在一起，他们还是有拜偶像。就第二天心里很感动，再去找他，叫他做决志祷告，他已经不做了。现在已经经历六个月了，还没有第二次机会来。就这样子解。所以我第二天他不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说啊，我们也是拜这个啊，我们也是那个，他开始讲这个话。所以那圣灵的感动一来的时候，有时候他打破一个缺口，你就直接进去，就马上改变了。但这个圣灵的能力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来的，也不是从我来的。我的身体可能还有污秽，但是神还会做工。我想各位大概都很清楚，今天我祷告的时候我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成为洁净的器皿，或者神要用我们作为一个器皿，神一定会把活水倒到你的器皿来。意思就是说，你会有神的能力，但是你往谁倒，这个能力就出来了。你不倒，能力不会出来。那你怎么倒呢？第一个，做见证是很有用的。神怎么恩待我，神怎么感动我，神怎么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你一旦讲出来的话，这个见证你就是肉身正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不能肉身成道，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人，所以我们是肉身正道，因为我们是他千千万万的肢体中的一个。所以一旦你肉身能够正道，把这活水引出去，这个力量就来了。而在这个地方你有两重，一重是对神的仰望，第二个呢是借着神爱我们，你对他的爱心的流露，这个力量是很来的，是很有力量的。然后之后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对那信心的持守之后，你就奉主的名说话，它是带有能力的。这接下来我就跟各位提，就是说我们古话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能做父母是怎么样，生而不养。第二句话是什么？不能养而不教。我们福音派特别重视的就是得救，好像得救完了事情就办完了，但是他成圣了没有？他得胜了没有？他得冠冕了没有？人生其实就好像坐火车，因为火车或坐汽车，你可以浏览风景，就是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到你归回尘土，有尘土归回尘土，每一幕、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每一年，就这样子一幕一幕的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一生，小学读完读初中，初中读完读高中，高中读完读大学，你从来不会说我很想再去读大学，所以再去读四年大学。灵命也一样的，它会成长，一步一步的成长。所以求神感动你们，也立下一个心志，就是说你不只是带人得救，你要带人成圣，你要带人得胜，到带人得到冠冕。所以李牧师现在的工作就在门徒训练，就是在带人成圣跟得胜。之后假设门徒训练完毕以后，他如果再成为传道人， 全身都奉献给神，那么他可能在他的人生的终点，永生的开始，他得着冠冕，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是一步一步的。那么这个功课己身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功课己身的话，你要把你自己当作是一个筹码，是拿在手上的。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把很多的物当作是生命中不可割舍的，所以它就变成生命。但是其实除了我们的灵，就是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得享那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灵体，其实在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其实都是虚幻的，其实都是条件，其实都是暂时的。所以你就要把它拿在手上当作条件，还它本来的面貌。意思就是说，你爱人，你爱他的灵魂可以，但是我觉得一个爱人的人不能标榜说他什么都爱，不会的。请问你喝完一个汽水，你把汽水罐扔的时候，你哭吗？你不会哭的。你到底丢了几个汽水罐？有没有特别为他埋葬？有没有特别回去回味？没有的。像物质的东西，你用了就丢了，手表旧的就换个新的，手表丢了无所谓。哎，如果是太太送的呢，可能就不敢丢或不能丢，可能也会有感情，那这个就变成割舍不掉了。所以我经过最难的一关是把我最爱的，当时是房子，就丢了。所以你就要把它还原成为本来的面貌，就是拿在手上的。拿在手上的东西是可以拿也可以放的，所以这样你人就超脱了。那这个过程，如果说从我们理性来讲的话，就是完全从人本自己的看法转变成神本。主耶稣基督怎么看？那如果主耶稣基督活在我心里，我就这样看。到达这个地步，这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问题在这里，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攻克己身。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提到的，就是这个征战的部分啊，就是围棋跟下棋的这个概念。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下象棋的时候啊，就是只有下棋的人跟棋盘。有点热啊。但是下象棋呢，你要记住，将士象车马炮，他最主动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这个将跟其他的棋子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主因。所以你可以牺牲一个车，你可以牺牲一个士，你可以牺牲一个卒一个炮，为的是保你的将。所以你看看下棋里面很特殊的地方是什么？是以将怎么被保住为前提来进行这个争斗，这个就是属士。所以下棋的人呢，跟这个将的想法呢，中间有矛盾，而且是很大的矛盾。将就是说，只要我不死，其他都可以死。所以这里就会繁衍出一些我们属士相当多的思考方式。第一个，我若将士将车马炮不齐，我不能开战。我条件不齐，我不能开战，因为我要把它摆齐了。所以等我有妻子，等我有儿子，等我有房子，等我有金子啊，我再来服侍神。我的棋盘是残缺不齐，让我摆齐了以后我再来。这完全是因为有一个将跟他这个世俗的定规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先看这个关系。然后一旦开战呢，你会产生一个矛盾，我已经把这些都备齐了，都这么辛苦备齐了，我已经来开始做神的工作了，哎，我的炮怎么会被吃掉了？哎，我的卒怎么会被吃掉了？哎，我怎么越来越弱了？ 非常的累。到最后呢，三种状况：惨胜、惨胜、残局，你都知道很难过，很难过也很难看的残局。惨胜、惨和、惨败，那就更惨了，惨败。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是很奇妙的。那么我们来看围棋是怎么下的呢？围棋最奇妙的，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弹道导弹 guided missile 发出去的时候，绝对不是刚好它弹头是对着那个红心的，绝对不会的。围棋一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心字，有一个棋盘就可以下了，上面空空如也。那第一步要建立什么？要开始布局。你要布局，你要找火眼，是不是？要见火眼。所以黑棋代表神，哎，白棋代表神，那黑棋代表那二字。你下一步，他就会给你下一步回来，你不用怕。你知道，如果是属灵，你下一步他就防你一步，绝对的。所以你开始下的时候呢，是先布局。如果你布两个火眼，就永远活了。我们的胜负有创造之功，这是你明明可知的，就在棋盘上，所以你能够下棋。两个火眼，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救赎一次有效，永远有效，随时有效；另外一个火眼就是圣灵的同在。所以你就开始布局了，布完局了，很奇怪了。哎，一旦下到真的是重点了，我们称为关键棋了，下对了，可能整盘棋你就赢了。那这个关键棋，请问上面有没有长得特别大？这棋子有没有特别大？上面有没有特别写字？因为这是关键棋。没有，每一步都圣灵的带领，都是一样大的，但它的轻重有别。最后连接起来呢，从这个棋盘一看，局部的美，棋呢下得好，一片呢都是美妙，胜者全得。棋面是越下越丰富，但越下越难，时间越下越短。有，所以这两个的差异，就是想用比较现实的一个实体来告诉你下象棋跟下围棋的差别。在围棋里面，你看不到将，也看不到帅。就好像在神的工作里面，你看不到自我，你就仰望神，就是那一手棋，求神告诉你下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意思。那么对于信望爱，我自己要把它解释的就是说比较具体一点，就是说信望爱本身是浑然一体的。我把它当作是信心仰望神，你爱心服侍人。我们常常啊，就是说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对于唯物辩证、对于哲学的这个涉猎，是完完全全是胜过海外的华人或者海外的中国人的。但是在这个辩证里面，包括黑格尔的正反合里面呢，他都没有明确的定规时间概念，他只定义物跟物的关系，他没有定义物跟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今天信心仰望神，可能是1998年，但是神给我一个苦难，可能到2000年我才解除。所以神给我们的有包括时间概念，因为宇宙本身宇就是三维空间，宙本来就是时间。所以信望外这个爱，这个望呢，在这个盼望中呢，就是在一个时段里面的盼望。所以信呢是从神那里来的，爱呢是你随时流出去的，但是就在这时间点里面你成就信望爱，所以它是有个时间点的。那所以这个地方我稍微再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常常活在一个矛盾当中，但是这个矛盾呢其实是必须存在的，或者活在一个限制当中。什么意思呢？我记得如果你读哲学的话，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 我现在叫你把手关起来，我说你抓到什么，然后再叫你张开，你眼睛看不见，但是你知道你抓到空气，所以看是看不见，但是你知道它有。所以你也有可能是灵巧像蛇，但是同时你又需要驯良如鸽子。所以呢，我很盼望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把信心把时间一刀切的话，其实我们信心仰望神是从这一秒钟以后才是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常常过不了我老我的这一关，就是这一秒钟以前都是我的经历，你觉得那是实在的，但是其实它已经虚幻了，它再也不回来了。所以我就很盼望，就是大家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以后，你就不要再去把那五千年的事情再继续背在你身上。神是活泼长存的道，所以他给你活泼的生命，给你创新的生命，所以你的精力都必须在未来才能够继续的仰望神，得到神的帮助，得到这个信实，使你更有这个心智去奉献。所以我这个是另一个观点要跟各位介绍。那么侍奉本身呢，我想因为只剩下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就把侍奉的这个部分稍微跟各位先讲一讲，先介绍一下。我想我们的侍奉是因为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具体要回应神的大爱，这是一个心甘乐意的，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心甘乐意的。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我当然走了一段弯路了，所以我也在新加坡有服侍，在中国大陆有服侍，但是要记住亚伯拉罕的心智跟他一生所经历的，他就是不断的搭帐篷拆帐篷啊，搭帐篷筑坛然后拆帐篷，从一段经历到另外一段。所以神现在把你们带到美国了，也许时候到了你们要离开美国回中国，也许回东南亚。所以永远不要在一个定点里面，因为我刚才提到信望爱中间这个望这个盼望是在时间里面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定义很多世俗的东西，好像过去的固定成为一个模式，它就永远不会改变。你在这上面呢，没有办法使你能够非常的有功效的去走你那该走的道路。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就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在回国之前你自己心里要什么样的准备呢？你们有没有想法呢？其实回国前的准备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因为你不晓得神到底会还是不会让你回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斩钉截铁，如果你不准备的话，神就不会让你回国，就这么简单，你明白吗？今天我从来没有想说我会去拉小提琴，所以你就不会去拉小提琴，所以你就不太可能会去音乐学院上课。属于生命建造的神会给你，虽然你不要，他会 push 你，但属于你恩赐的部分神不会勉强你的，好吗？那么回国之后呢，我相信呢，你暂时安顿跟你最终安定下来这个部分，你反正我们中国话叫做骑驴找马，你不必很着急的。一旦你领受到圣灵给你的感动跟给你踏出那信心第一步，就是这个棋盘怎么走，你已经上到棋盘上可以下那第一个子了，你就知道神已经领你开了一条路了。或好像弹道导弹飞上去就好了，它后面一定会给你控制到你击中红心为止。所以这个部分你不要着急，只要神有带领你说要你回国，你只要清楚是神的旨意，你就凭信心回去。因为你在那个时候你会得到一些条件，但那些条件你满不满意，只要你有平安，神确实给你得到印证，你就决定了。因为这个地方呢，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讲的这么简单呢？因为我们要记住，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天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够了。你只要在过程当中不犯错，我告诉你，你的结局就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不要去忧虑，世俗人好像你下象棋你会看条件的，你也会看目标的， 所以我们一般人都会说，我有一个目标，我希望击中这个目标，结果呢，第一件事情你不择手段的去做，第二个呢，你纵使达到呢，你发现这目标没有意义。所以神的带领，他基本上至少我的领受可能还是相当粗浅或肤浅，至少两元的，一个是方向性的，开门关门，就像你照相机要先对哪一个 direction 或 orientation， 之后呢你会有 focus zoom in zoom out， 那个部分又是另外一轮，这个地方你可以靠你的智慧，但是方向性的神一定会带领你，好吗？那么侍奉的选择的话，还要看你自己的恩赐，神会在你的恩赐上面，当然最重要的爱就是最重要的恩赐就是爱，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因为神本身就是爱，这是一定有的，但其他恩赐你求神给你，像我们现在在上海，我们最欠的就是分辨诸灵的恩赐的同工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因为这样的话就对分辨诸灵跟医病赶鬼本身会有个连结。像我们今年办一个暑假培训营嘛，带了二十几个四十几个学生，在四十几个学生，就在谢师宴的晚上，一位蔡师母，她是有心回上海的，她基本上就受到邪淫的搅扰，那恶者就跟她对话三次，让她一直到五点都还不能够睡觉。那像这样子在中国比较常发生，所以我们也盼望就是各种不同的恩赐我们都需要，所以你自己可以跟神求。好的，那么我在中国的服事呢，我因为有些是不方便提的带太过仔细，我就跟各位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心愿。因为我也跟几位牧者跟属灵的长者也有一段时间的往来跟沟通，我觉得我们目前就是一般的信徒，不管是全职或者是兼职或接受全职呼召的话，我觉得我们有一件事情能够做的，就是说在生命中影响生命，也就是肉身正道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很盼望在上海能够建立一个像 YMCA 这样子的一个设施，那么能够提供一些硬件的方便，包括让他们有机会能够上舞台，让他们有许多的业余的课程，那么提供很多新的资讯，包括医疗保健或者婚姻这种 consultation， 就让在每一个区或者我们在的区至少有一种所谓国外概念，就是 community service 这样的一个社区的概念。因为我们都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就平天下了，我们中间少了一个社区文化，那在这个社区文化上让大家能够把脚步建得比较踏实。因为在美国，如果我记得统计数字不错的话，我记得前几年看过还将近30%的美国的社会服务基本上是义工，所以这个比例相当的重。但是这里面呢，我就举一个最后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有钱人，今天我是一个乞丐，你每一天都吃山珍海味很简单，但今天你只要忍住那一顿，不管是面也好不管是饭也好，你把这一碗饭或这一碗面送给乞丐吃，这个神性就随着你的施就出现了，但是你把它吃掉的话，中间就看不到那个神性。所以中国所训练的比较少的就是它的文化冲突性很大，一方面又叫杀生成人，一方面又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差别太大了。所以最后呢，大家都选简单的做，就是掠夺或者为己，之后你这个施的部分太少了，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个社区服务能够把这个施带出来。所以至少在文化的层面，在生活的层面，能够让中国的同胞能够看到不同的处事的方法，以至于他们心里会去思考这些人 是有怎么样的背景，或者他有怎么样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借着肉身证道，能够来见证生命的尊贵，就是见证生命的尊贵，在生活上能够见证这个生命的尊贵，那么很多人他就会问，为什么他有这样子尊贵的生命，为什么他的生命会流露出如此的尊贵，如此的神性，他是怎么达到的？那时候你告诉他，就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样就够了。因为中国民族是非常务实的民族，他看就够了。那如果我们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回国，在各岗各位，你会先从生活上让他提升，形成好的文化，之后有好的核心价值观，到最后呢就得到生命的改变。当然这也是一个很长的路，也就是我这几年一直在设法要达成的。好，那我想大概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因为没有很充分的准备，我很珍惜这次机会能够跟各位在一起。你也不要把我看得比你们高，没有，神给你们清楚的应许，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中国的天下是你们的啊，我们海外就是敲边鼓，提供一些设施，提供一些便利。因为我觉得王的心如垄沟的水，任意流转，所以我们不害怕。如果说你们借着对亲友的关心，在中国对同胞的爱，能够使你们从少数变成多数的话，我告诉你，中国就变了，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变，没有痛苦的变。好，那我就结束我的，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提问嘛，反正你们有任何问题你就问。好，
就是在商业里面，就说你在做生意，在商业界里面，那个比如说就是弱肉强食这种法则，是不是会 against 那种 Christian 的 idea？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你在。你的问题就是说，弱肉强食是不是我们竞争的法则？当然，竞争的法则是优胜劣败，但是它的竞争是在一种良性的规范里面。所以，第一个，你不能够存恶意。
就是你当然要守时间。
对，但是也不能存恶意。这个恶意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举例哈，你想想看啊，我先举一个例。我上次也提到，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很大的篇幅里面，就是说，一个男孩子爱一个女孩子。他爱他，愿意为他付出所有的，到最后这个女孩子移情别恋，所以他由爱生恨，最后恨到不得了的话，拿了一把刀把他杀掉。所以他这个范围里面，是往神性这边来看，你怎么爱他都是对的，就不要溺爱他或什么，但基本上这是人的神性的彰显。但是你恶的话呢，如果到一个地步以后，你可能就越过那个地方，就落入那魔鬼的圈套。那所以我们基本上从事商业就是一个范围里面，所以我再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今天有一个企业，你借他10000块人民币，他就活了，不然他周转不灵。那对于我来讲，我借他10000块，我可能最多照商业法则，我收他利息。那如果要再加上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我多加码，多收他一点利息，这事情就结了嘛。
如果他是你的
competitor 的时候，有人就会说，那我干脆呢就把他已经破产了嘛，我就全部把他拿过来。那所以这个范围基本上我是不做的，我要么不帮他，我如果要帮他我就借他钱，但是我不会去害他。这个就是一个范围。但是我把他打，但是这个你说的很对，但是你如果把他打败的话呢，这个部分你要再看一个法则，还是在一个范围里面。
公平竞争
呢，你如果打败的话，是符合市场 市场法则。如果你不符合市场法则的话，你继续把它留着，那你就变成计划经济了。所以它这个范围里面就是拿捏的问题。哎，
对，就是你在商业里面应该 follow business rule。
对，
哦，就是你还是
对, 对，但是你可以展现你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很可能就是说，哦，比较 kind。有些人可能说，业务人员一定要给他佣金，所以他很会冲。但日本式的企业就完全没有佣金，三年的客户可能亏本很大，只要他有未来，照样去拜访他，没生意也要去。那这种是一种风格的问题，就是只要在一个范围里面，没有对跟错的，就在一个范围里面。所以神叫我们什么？入世而不属世。在这个入世的法则里面，只要不属世，你的这个范围可以灵巧像蛇，也可以寻良如鸽子。但你不能因爱而生恨，因恨而入了魔鬼圈套，那当然就有不同的阶段，一旦越过去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它还是有个空间，就有一个舞台让你能够表演。
因为刚才讲到的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在国内，是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有在中国大陆有这个负担，是我们在这边那么怎么样用什么途径可以就是过去就是释放呢？
其实基本上我现在正在建的这个架构已经建了5年多了，我基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 platform。 这个 platfor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可以从事零售业，那你也知道零售业一般都是打折的，但是我们可以更复杂的来经营零售业里面打折的意义，就是说它是 rebate 嘛，回馈嘛，在这回馈上面你准备用什么样的基督徒的价值观来做这个事情。他既然是回馈的话，你可能说我不送他买一件送一件，或者买一件大的送一件小的，我不会，可能我会送他书籍，这是文化上的陶冶，可能我会里面有文化节，我可以给他票，我可以给他音乐会的入场票，我可以给他这种短期的英语培训的票，我可以送他孩子音像带，可能是睡梦乡，能够让他能够听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也爱听。如果神允许我的话，我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思考。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出现有很多的 social worker 义工。在这个义工上面呢，譬如说你很可能你现在还留在美国，但是你一年会回中国省亲一次，可能你可以在我的那个点呢留7天，做一个3堂的讲解，可能最新的科学薪资，或者你可能讲说医药的保健，可能你会提到就是像这些婚姻的这些辅导，你甚至也会一些文化方面的，比如说基督教与现代文明或西方的一些新的思考，像这个是其中一个服事管道。我们现在盼望的就在教会里面常常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专业人才有这个心，但是我们不能够全职侍奉，就出现无法化灵为整。我们现在化整为理很容易，化灵为整很难，这还需要大家再去找合适的模型把它建起来。譬如我就记得美国教会他们做什么呢？就是做那种 hotline， 譬如说你需要辅导你打电话。